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Jean。那天哦，我走入那个电台的资料室哦，就发现说，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收藏啊，除了像是这些泛黄啊、破旧的一些报章杂志，也不能说破旧啦，因为有岁月的痕迹啦。再来就是会有一些节目的手稿，真的是真人写的手稿哦。还有呢，很多就是看得出来非常有年纪的一些黑胶唱片哦，在这个封套的背后呢，有一些画技的痕迹，仔细看啊，发现打了个叉叉又叉叉的，然后就还写了一个禁字。这个禁呢，不是十八禁的禁啦，这个禁字的背后呢，是一个思想管制的社会哦。今天我们邀请到资深广播人马世芳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个曾经戒严的岛屿，聊聊音乐跟现在进行式的这个转型正义究竟在做些什么。我们欢迎马世芳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马世芳。
今天真的非常紧张，因为呢觉得很赤裸，因为是广播的前。
在说什么了？真是的。
好了，
让做广播听众看不到我们，所以用词遣词要注意。
好。好了，其实讲到戒严时期哦，应该说戒严呢是当国家遭逢到这个战争啊或是叛乱等非常状态的时候去采取的一个紧急的军事措施。从1949年到1987年哦，是我们这个台湾呢长达近40年的戒严时期。国共内战情势非常不利哦，两岸呢进入到一个长期的对峙状态。时任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哦，颁布了台湾省戒严令，并且呢依照戒严法发布了相关的行政命令，像是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等等哦，严重的限缩了人民的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出版等自由跟基本的权利哦，还有党禁、报禁，台湾进入了一个白色恐怖时期。那想问问老师，因为其实很多人现在并没有经历过这个白色恐怖时期的这个社会氛围，那想问问老师说，在比如说长辈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周遭的人跟您过分享过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对没有经历过威权时代的朋友来说，我们从比方说电影《反校》啊什么的，或者是这个刘麻沟的那个电影里面去想象那个时代的气氛啊，就会以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中，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会一天到晚 恐怕会被惩罚啊怎么。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台湾的威权时代，或者我们再把这个事情放大一点讲，世界上大部分的独裁统治或者威权统治，当它变成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背景的时候，小老百姓平常过日子不会特别去想这个，
对，
但是那个事情它会内化在我们的思维之中
，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 有一大块的灰色地带或者是禁区，不会愿意踏进去，然后心里面自然而然会有一条红线。这个事情呢，就像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民主自由的社会里，
对，
但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不应该做，比方说我们不应该闯红灯
，
或者说我们不应该偷东西，这个是我们平常日常的道德规范或者是法律规范，但是在威权时代、戒严时代，这种内化的规范会更延伸到比方说有些话我们就不要讲
，
有些事情我们就不要想，其实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台湾的那段历史蛮长的，有好几十年嘛，那当然我也从长辈那边或者我自己也经历到戒严时代的尾声，戒严1987年那年我16岁，其实是已经有理解社会的能力了
，
但两相比较之下你就知道，其实各种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在威权统治之下的人民真的有心想要寻找自己要寻找的答案，或者有心要假装他们生活在没有这样的规范的社会里面，要自己去创造出自由空间的时候， 他们会穷尽一切可能去创造那样的空间，哪怕要冒一定的风险，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我们知道威权政治的那个统治手段，它规范的不是只有你的政治上面的主张，他们会连你的身体要怎么表现，比方说以前有法禁有武禁，学生一定要穿什么样的制服，这些都是属于身体的规范。又或者说对于这个比方说对于性相关的这些事情的那种非常严厉的控制。那这些都是威权的一部分。
对。
所以那个控制无所不在，比方年轻人不能跳舞，跳舞就会被抓去记大过。高中生男生女生在公车上手牵手被民众看到，写信去学校检举，当事人就会被学校记大过。这是那个年代都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还上了新闻。
还上新闻哦。
对啊、所以你知道吗，而且不是那么古老的事情。就是蒋经国逝世之后，那时候国丧嘛。国丧期间有建中跟北女的学生在公车上只是手牵手哦。
手牵手，
然后就被民众检举说国丧期间谈情说爱，什么成何体统，
于法不允，
结果就被学校记过了。这是1987年的事情，
这真的很难想象。
对，它并不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时代，它是1987年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那个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但是永远都会有人不服气，比方说你不准我留长头发，男生留长头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任何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有权利把你抓进派出所剪头发。
好像剪头发、哦、
派出所里面都有理发工具。你可以想象吗？
没有办法想象。
但当时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头发就是什么什么嬉皮浪荡歪风所以长头发的男生要是经过警察局就会被警察抓进去强迫剃头。
这样真的有点紧张哎，就是走在路上的心情。
你知道听摇滚乐的男生很多都很喜欢留长头发吗？那他们一尽量不要经过派出所，二他们都要练短跑，就是跑给警察
百米冲刺。
没错，而且警察很恶劣，他有时候不会帮你直接全剃光，他就在你头顶开一条跑道出来你就自己回去想办法，
而且还要自己花钱想办法。
对对对，所以所有这些事情你就可以想象，但总是还是有长辈们，他们就是要留长头发，也真的就留了一头长头发，也没有被警察抓到那他们就是有他们这样的办法。然后明明艺文有很多管制，很多书不让你看，但民间地下就会流传很多禁书你想看什么你总是有办法找得到有很多的这个经典艺术电影内容可能当时没有办法通过电检处的剪刀的审查，或者根本不会上院线但是那些影片的拷贝，那年代没有录影带没有录影机，你要看电影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电影院不会放的电影你要怎么看？没关系，片商有进那个胶卷，胶卷的准影执照过期了，所以电影不能在电影院放。
对，
那些文艺青年知道有这个，就跟片商借出来，自己找放映间，然后呼朋引伴去看试片所以他们还是想办法看到很多经典的电影，
所以总是有办法，
总是有办法。就是然后唱片就不用讲，那时候所谓的国语唱片也好台语唱片也好都要先送审。
对，
那送审制度一直延续到后解严的1990年才废除。但是呢，对于西洋音乐或者日本音乐根本没有管制，就是他的那个翻版啊，早期我们版权交易的这些法律规定都还很宽松。
对，
翻版唱片不算是非法的所以你看早期我们的长辈在60年代70年代10块钱台币可以买到一张翻版唱片那内容是什么？什么鬼东西都可以翻版什么鬼东西都买得到，反战的啦，迷幻摇滚的啦，鼓吹性解放的啦，鼓吹革命的啦，什么重金属的啦，什么鬼东西都买得到。
所以其实这些限制跟我们想象的这个时期的氛围好像不太相同
我应该这么说啦，就是在一个到处都是规训跟禁忌的社会里面，你只要有那个心思想要去找到你想找的东西我觉得该被听到该被读到该被看到的东西都还是可以看得到跟听得到跟读得到而且因为有那种禁忌的阴影反而让这些东西变得更诱人你不觉得吗？什么东西老师家长都说那个不要看，那个
不
可以碰，不行不准，你就越好奇想要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有多可怕那真的读了之后看到就也就这样嘛，
好像也没什么
有那么严重吗？
对啊，
或者看到哇真的很严重就更爽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用这样的心情去看待我们的长辈们经历过的那个年代了。
嗯，我觉得老师这样讲，其实就会让这个时期好像真的有点历历在目，跟我自己的生活比较贴近。嗯，其实我那一天有跟一个大概千禧年后的小朋友就聊了一下，我问他说：“你知道戒严时期吗？”他跟我说：“哈，是什么？是？”什么台湾奇妙的时期吗？我想说，哎、欸，你课本上面不是应该要有写吗？
课本写，大家看完就忘记了啦，
考完试就忘了。
对啊，
但是呢，我就是因为也是我自己在电台里面工作，有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接触到像刚刚讲的这个文物也好啊，
对 对，
或者是说我们有些老前辈他们留下来很多珍贵的文字记录，我其实就很惊讶、欸，因为像是我们有一座金钟奖，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它叫今日短评，你说对不对？哎、哦欸，那个。那个时候可以谈时事评论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包括，因为那时候报纸影响力非常大。那报禁时代，报纸只能有三大张的容量，所以报纸副刊影响力超大。然后呢，报纸的社论跟社评，还有专栏的方块文章，都是当时全台湾只要识字的人都会去看的东西。几乎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注意的东西。那在报纸上写方块文章，或者在广播电台里面每日短评，可能只有短短的5分钟、10分钟，那都是大家会竖耳聆听、专心阅读的内容。所以有很多厉害的专栏作者，或者很多厉害的在电台里面的时评，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抨击这个什么行政院长啊、总统啊，
对对对，
或者去批评妄议时政、妄议中央，当然不至于这样。但是老实说，小老百姓每天过日子，会有很多很多对社会的意见。比方说菜价涨了，比方说大家坐公车不排队，然后城市市容很脏乱，或者是这个清洁队员的待遇太差，或者是消防员的工作风险太高，或者是这个社会福利政策有漏洞，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建筑的工法，跟我们现在地震频仍的环境会有些不相容，这些事情都可以谈啊。这些不会牵涉到执政的正当性的问题，不会触犯到当局那些严厉的禁令，或者有时候会试一下红线，比方说电影审查制度，有时候是不是审得太过头了？我们觉得适度的反映社会的真实，是有助于我们的执政当局去这个再继续改善跟改进，我们的社会会变得更好，
对，
对不对？不要全部都是伟大光明的那些东西嘛，不要都那么八股啊，这些慢慢也可以谈。所以你看台湾新电影是在戒严时代发展起来的，他们慢慢去寻找一些新的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用影像语言去探索社会现实，也都可以了。你像恐怖分子杨德昌的那个经典作品，他在1970年代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
对，
那这个必须要在更之前，就是那一批年轻的导演，他们居然在中影那样的体系里面去争取嘛。其实文字创作也是一样啊，这些都是，但他们随时都要面对可能会有保守势力的反扑。那他们的 backup 是什么？第一个是广大的消费群众，比方说读者，比方说电影的影迷，
对，
他们去支持。第二个是舆论。所以像你在电台里面，你也是这个舆论世界的一股力量，你是一个电台里面的小小主持人，你可能觉得自己力量有限，但是你的声音出去会造成社会的影响力，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可能会听到你讲的话。报纸里面的记者也是，所以新电影有一个杨士奇记者，当时就是写了文章改变了整个事情，他让后来的文工会不敢真的出手去禁掉不该禁的电影，类似这样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的进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时候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进三步退五步，但是它必然要慢慢的前进，然后那禁忌就一点点的松开。所以并不是说1975年7月15号一夕之间所有的禁忌都松绑，没有，怎么可能会这样？我觉得解严到现在30几年，它还是一个进行中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时代跟社会都一直在流动。那我其实也蛮好奇是说，像过去其实像我们这个媒体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现在有很多像是网络啊等等的，以前可能只有老三台跟广播嘛，所以广播感觉在那个时代特别特别的有影响力。其实光我自己工作的电台里面，我们就出了什么妇女新知啊，什么儿童的期刊啊等等的，甚至呢还扶植了很多像是艺文的团体。那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就有听老前辈讲，我们电台楼下可是有站卫兵的。
是是。
那为什么要站卫兵呢？
因为电台在以前的那个时代，没有网络的时代，广播电台还有后来的电视台还有报社都是舆论重地，大众传播的舆论重地。那报纸要写稿 排字印刷它需要时间，电视台跟电台是马上可以直播的。
嗯，
所以你想象一下，今天要是中共打过来了，然后呢马上解放军占领了电台，开始对全台湾的人开始广播习近平他的言论，或者是广播一些相关的指令，我们全部的老百姓打开收音机听到都是这样的消息，或者打开电视机看到直播的时候是解放军对台湾人民的喊话，说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全台湾，大家放下武器不要抵抗。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古时候就是这样嘛，他们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嗯、我们不要说解放军攻打过来，就说匪谍渗透好了，所谓匪谍渗透就是或者是有不明人士他要潜入这个电台或者是电视台去宣扬他们的理念，或者是他们要去做破坏，这都会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些媒体是直播的，他马上立刻可以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而且那个后果会不可收拾。
对，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hack 到媒体的中心去嘛。
嗯，
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打开电脑，所有的新闻媒体头条全部都变成是反抗军或者是革命军的宣言。
就像前阵子像车站的跑马灯也是，
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对，
但要是铺天盖地怎么办？尤其以前没有网络，媒体是有限垄断的嘛，所以战卫兵是一定会有的、
嗯、
而且那个门房会有好几道关卡。哦、那像正声电台这边因为在都会区里面的大楼，
对，
所以它的那个门禁就要管得更严，因为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路人经过，
而且我们离总统府太近了，
离总统府这么近嘛，博爱特区这是军事重地嘛。那像以前古时候中广在现在的那个地堡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比较大，有个大院子，所以进去院子之前有一个岗亭、
嗯、
进去里面建筑物门口又有一个门房，那个就是会有两层的过滤，就是这种非常谨慎的对国安方面的这种管制啦。
嗯，
那现在就比较没那么大不了了。
对啊，
对，
楼下大家都可以进来，
随便谁都可以进来
那我很好奇，就是像以前楼下有战卫兵嘛，那如果电台真的播了一些他觉得不能播的东西，卫兵会直接冲上来吗？
当然不会啊，你们有没有严除非你那个播的东西是什么台湾革命总司令部公告这种东西，
大家应该不敢播吗？
这 不可因为那样的话就表示里面已经武装劫持了。
哦，
那真的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门口的卫兵应该已经不在了吧？就像那好莱坞电影里面那样吧。
嗯，
通常是这样子啦。我跟你讲，电台有太多种管制的方式。电台的播出啊，只要是直播，应该是新闻类的节目。
嗯，
其他大部分的这种节目应该都是预录的。
嗯
嗯，那预录的节目要是内容有问题，早就审查不过了。然后电台一定会有人审听。
嗯，
马上 real time 在就是随时在监听，监听到有状况。他马上下令一通电话，就工程部就把你的这个节目拉掉，
拉掉了。
嗯，主持人可能就被拖出去了。对啊，就不会让你继续播啦。
嗯，
你想看电视台直播，要是那个主播忽然讲一些胡言乱语，
对，
是不是立刻会被拖走？一定会嘛？对啊，就是这样啊。
那再来就是像是1970年代，其实是一个禁歌的高峰
哦。
那就很想要问说，禁歌到底是谁来审啊？它的标准又是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禁歌，就有一群人一天到晚在那边听流行歌，然后挑毛病。其实不是哦，禁歌有好多种不同的禁法，而且也不见得是七零年代。最多应该是说出版的歌越多禁的就会越多，这是个比例问题。台湾的流行音乐的场景越热闹，被禁的数量一定会越多，但比例上是不是比较多我倒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没有。那禁有很多种，有一种是你词曲本来就不会通过的，然后就只能变地下流传。你知道有一种古老的台语歌叫盐城区长，里面有一些黄色的东西，
哎呀，
然后但是那个古时候出唱片啊，有出唱片哦，地下流传很多，而且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东西当然是禁歌，但所谓的禁并不是说你在市面上完全找不到，或者你听它就会被警察抓，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它只是不能在广播 不可能播这样的东西而已。那另外一种禁呢，就是说你出版品还是可以通过相关的审查上市流通，但是电台不会播
哦，
因为审查单位不一样。你看新闻局有一个单位嘛，叫新闻局，新闻局负责审查这些东西，那大概从70年代开始都是新闻局的业务范围，他们有出版处就审查有声出版品，还有审查书籍杂志。
嗯，
那你通过了他们的审查，你就可以出唱片。
对
啊， 但是呢广电处不一定会通过
哦，
因为广播是被动收听嘛，
对，
电视是被动收看、嗯、你打开电视机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本来不知道你会听到的东西、嗯、那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审查一定比较严。唱片是你要去唱片行买才会听得到，
主动式的，
所以就会比较松，
嗯、
哦，它就会有这样的差别。电影那边又是另外一条审查的路子，就是又有不同的单位在处理电影。然后除了新闻局之外，还有一个太上单位叫文工会，那是国民党的单位，
嗯，
国民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那个是当时所有的电影导演最讨厌的单位，因为你知道那些党国大佬就会跑来看着检查这个电影里面会不会有他们觉得有问题的东西，
嗯，
他们根本不懂电影。他们只是要挑毛病而已、
嗯
哦、所以就一堆很讨厌的事情，因为这边要剪一刀那边要剪两刀，这个对白不可以，还有什么，我记得最早像恋恋风尘现在是公认的经典嘛，
对，
以前居然有审查委员说里面的矿工会抽烟这样不好、
哎嗯、
不是在矿坑里抽烟，是出来之后在家里抽烟、欸、然后李天禄在里面一直骂脏话嘛、
嗯、
对不对，那他们也觉得这不好，差一点就要剪，还好那个时候其实在党内或在中营也有相对开明的势力帮他们说话、嗯、才没有让这些事情发生嘛，
才会流传下来这些经典。
对，所以审查是这样的，它有好多种不同的尺度，所以你知道古时候你要是在电台像正声这样的老电台还留着很多以前的唱片、嗯、以前会有特别为广播电台压片的广播专用版，
嗯，
广播专用版有些歌词就会跟市面上流通的版本不一样
哦，
像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我们都很熟悉吧，
对，
他的副歌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这大家都记得吧，但电台播不能播台北不是我的家，因为有审查委员觉得这个是挑拨离间国民情感那怎么办，罗大佑就进录音室重唱这一句，改成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我没有说是哪里，你不能再说我怎么样，
就
这里啊，对对，就这里啊但是你知道从他们的逻辑看这个应该是更严重嘛，
那对啊，
这
好像哪里都不是我的家、欸、
你是分裂国土嘛，你不是挑拨离间而已但就过了，就是他们那个脑子进水就搞这些事情，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啦，好、哦、像橄榄树也是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听起来就很可疑，所以被禁播，
所以要变成在这里嘛，我的故乡在这里，
那个歌就没有改，因为改不了，他电台就不要播了、
oh,
但是歌太好听了，我们还是现在
还是会听，
还是会流传下来嘛，而且有时候越近越红，对不对，
对，
你像陈小云的舞女那个电台不准播啊，
对，
可是卖了100万卷以上的录音带，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其实他不能播，他可能不能上到主流媒体，可是他可能在通俗的这些通路当中还是很受欢迎，
没错，还有一些歪歌什么的，只要有工厂愿意发行，他不用上媒体打歌，
嗯，
他一样可以在地下通路卖到上百万卷都是有可能的。
老师之前有讲过像是蔡正南的歌吗、
对啊，像蔡正南做的歌当年他后来干脆都不送审查了、
oh.
直接走直销，就是地下通路或者走那个夜市贩售通路，唱片行通路、
oh.
知道的人自动就会去买，啊，你在夜市唱片行门口放个大喇叭播那个歌效果也很好啊，
哎，真的耶，
对，他就是走完全不走传统媒体的通路，类似这样的状况也很多，还有像那种可怜落魄人那样的歌啊、
嗯、
就是原住民写出来的华语歌谣啊，什么见面也该说 hello 啊，就算你不爱我见面也该说 hello， 那个当时是不会通过审查的就是被味道人士骂到不行，
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不能通过审查的这个标准、欸、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他们有一大堆的这种理由啦那个也是一样啊，地下卖了几十万卷以上啊，所以我觉得民间自然会有寻找他们的出路的方式啦。
那会有人特别想要就是去反抗这件事情然后特别去做歌吗？
我觉得你硬碰硬的要去对抗这个东西可能是要在80年代后期、
嗯、
就是解严前后大家开始有更多的政治启蒙或者社会的那个力量各方 各面的力量都涌现出来、
嗯、
就会有人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哦
哦、所以像抗议歌曲这个路线啊，大概是到80年代后期慢慢才出现一些尝试，那在那之前党外集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唱老台语歌，望春风捕破网、
嗯
这个黄昏的故乡，雨夜花，用这些歌去寄托那种悲愤的情感， 后来才开始出现比较多原创的那种有战斗性格的歌曲。
嗯，
那一路走到21世纪，我们才会有岛屿天光嘛。
对。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一些很多是劲歌的部分嘛，那其实老师自己有一份台湾白色恐怖的歌单，
哦，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吗？
那个是因为之前应邀去主持国家人权博物馆的那个园区啊。那当时有一个演唱会，
嗯，
那他们找我去主持那个演唱会，我就因为这个机缘就开始好奇起来，台湾漫长的历史里面一直有人在创作去写跟社会现实有关的歌曲。那我在想的并不是威权时代那些被压制或者被迫害的人的作品，
嗯，
而是有没有歌手去写关于白色恐怖这个主题的歌。
嗯，
啊，去描述那个时期的经历啊，那我就上网征求这个歌单啊，没有想到还蛮多的，
大家非常热络，
非常热络，而且有很多作品我之前不知道，哎，想一想的确是啊，那不只是228，也包括漫长的这个从白色恐怖到后来的威权时代、戒严时代，后来就把这个歌单整理出来贴在网络上，现在大家上网去查白色恐怖歌单应该都还是可以查得到当时我收集到了好几十首的歌，
嗯，
而且有一些是很有名的歌手唱的，像500的邓 k i 用反去故乡，那个就有人说那是一首描述白色恐怖受难者出狱回到故乡被冷落的那种心情，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角度，然后陈明章写过彭明敏当年出逃的经验的作品，还有幸福进行曲，那个是林强在那个林正盛的电影里面唱的歌，也都是跟那个年代背景有关。那你说白色恐怖时期的这种主题的作品，其实罗大佑在1983年雅西亚的孤儿就唱过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但那个时候他自己想的可能是越南战争的场景，
嗯，
但后来的听众很多人把它连结到台湾自己的普遍经历，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没有意义，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那比较近的像雷光下写明朗俱乐部是写他的外祖父，嗯，当年因为牵连到白色恐怖的案件在50年代被枪决，那他写了一首献给他的外祖父的歌，类似这样的作品后来收集了好几十首，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歌单啦。
嗯，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雷光下外祖父这个故事哦，
嗯，
其实在整个戒严时期啊或者是白色恐怖时期都不是一个个案，
嗯 嗯，
因为其实现在如果大家可以去到这个白色恐怖精美纪念园区，就会发现说里面有一个人权纪念碑，
嗯，
上面碑刻了7977位的受难者的姓名，
嗯，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就被宣判死刑被枪决的，
嗯，
然后其实像这些名单啊陆陆续续都还在增补当中，
嗯嗯，
老师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在228事件满60周年的这个时间上面，其实也有就是跟大家一起做了一个正义无敌的音乐会，
我只是硬要去参加对写了一点东西啦但那次蛮有趣的，因为他们邀请到了捷克的一支老牌的摇滚乐团宇宙塑胶人到台湾来演出，嗯，哦，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表演，因为你知道捷克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共产党统治嘛，
嗯，
然后捷克的经验很有趣哦，就是共产党统治他们禁止所有美国流行音乐也禁止摇滚乐，那个是毒草是腐化青年心灵的，然后 你也不可以留长头发，你也不可以弹电吉他，你当然不可以唱英文，你还团名取英文，你像话吗？
我真的很想问头发到底是遭了什么罪啊
对反正不可以，就是嬉皮歪风啦，你留长头发就是坏人，所以那个时候在捷克啊，这群搞摇滚的文青他们只是要搞摇滚而已，他们没有要反抗政府，他们没有要地下革命，没有，他们就是要搞摇滚，他不唱不行，为了这个他们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一天到晚被秘密警察抓去毒打，嗯，然后他们在地下办演唱会，他们在郊外找了一个谷仓办演唱会，结果秘密警察闻风而至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痛打一顿，然后参与的人在学校会被记过，在公司会被开除，嗯，然后这些搞摇滚乐团的人被抓去关，你知道那个团啊，后来他们到了捷克也要民主化的时候，他们的团员又有一次他们在团员结婚的现场唱摇滚乐，又被警察抓起来了，就被抓去关嘛。这时候大家受不了了，有一群知识分子就发起联署，要营救这些搞摇滚的年轻人。
嗯，
就是这一群平常不爱洗澡、留长头发的嬉皮，然后这群知识青年串联起来搞联署， 他们知道共产党不会理你，但他们还是要做这件事，因为这太夸张了，这他们怎样了吗？值得这样吗？
对呀、
然后这群串联知识青年呢，他们后来就发展出七七宪章，就是捷克的一个民主化很重要的联署过程、领衔签署七七宪章那个剧作家，他一直很喜欢这个乐团宇宙塑胶人、他后来就在斯荣革命之后变成捷克的第一任总统，所以你知道这群人后来发展出那样的事情，
好意外哦。
他们然后这群家伙后来都老了嘛，还在玩摇滚乐，
哇，
就把他们弄到台湾来了。他们那时候还进了总统府唱了一场，我记得。对，
本来无心，真的是无心，到后面就引起了很多的涟漪。
但我觉得那背后的一种心情，应该是说，我当然知道我可能会被打，会被迫害，而且看不到尽头。我不会预想到80年代末期会有斯荣革命，会有东欧民主化浪潮，我不可能想象到这个事情。就像台湾戒严时代，我不可能预想到哦，1987年会解严，我现在忍一下就过去了，不可能嘛？
不知道那个
尽头在哪里，怎么可能会知
道？
那看起来就是永远不会有尽头。
嗯，
然后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不理解你，然后你的家长会劝你，你的妻子、你的先生、你的小孩，他们看着你的眼神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但不行，我不做这个我会死，我非要做这个不可，我就算被打被抓被关我还是要做这件事。那是什么样的信念跟什么样的坚持，然后让你愿意去付出这样的风险跟代价？我觉得你要理解那样的一种心理，你才有办法理解威权时代那些人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他可能不是要去做土制炸弹，要去颠覆政府，不是的，那样的人是极少数，当然有，但是是极少数。大部分人只是我想写诗，我想唱歌，我想要讲我想讲的话，我想要留长头发，我想穿我想穿的衣服，我想要画我想画的画，只是这样而已，只是这样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对，但他们很多人因为这样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那我觉得我们在回顾威权时代，真正要理解的应该是这种心理状态，而且那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持续几十年的，你可能不会被全世界的人了解，甚至于像陈澄波在228被枪决、他的那么多的作品是由他太太秘密保留下来，几千件作品秘密保留下来几十年，看不到尽头啊！1947年到1987年是40年的岁月，你能想象我现在碰到这个事情，我要到2063年才有办法让全世界看到这些东西，而且你不会知道嘛。
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试图理解的一种心理机制、心理状态，你要去吞忍，你要去在心里面持续的抵抗，然后你要持续忍受所有的人对你的不谅解、不理解的目光，然后你才能，然后你要这样用抱持着这样的一种信念活下去。可能到你咽气的那一刻，大家还是不了解你。哦，那我觉得这不是冤枉的问题，可能更甚至可能不是国家暴力的问题，而是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让人类能够产生这样的信念，然后我可以这么的倔强。
嗯。
好，那为了要这样的倔强，我还要想出各种方法去躲避，或者去绕开，或者去接受，或者去承担。
其实我有发现很多像是不管是历史里面在记录这些事件的这些一些文字记录等等的啊，我都发现他们的年纪其实可能跟我差不多，甚至呢还比我更年轻。
对，
所以我常看完之后，我就会在心里就开始思考说，今天如果是我在这个年代，我会愿意做这件事吗？
这是非常艰难的问题。
对，
真的。
可是就是思考之后，你就会更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是很珍贵的。
真的很珍贵，所以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我们现在不用去问我们自己这样的问题。
对，
就当你面对酷刑，你要不要出卖同志？
嗯，
我真的不敢保证我不会。还好我们不要碰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对
对，
我也不希望倒退回去。
谁都不希望吧。
对，其实最近常会不管是在报章杂志媒体上面，其实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转型正义哦。转型正义其实是民主国家对于过去独裁政府实施的违法和不正义行为的这个弥补的一个状态哦。那我其实很好奇，老师开始接触到转型正义，然后开始比如说参与一些艺文活动的推广的时候，你有觉得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议题或者是转型正义真正走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吗？
其实是这样啊，因为我们距离威权时代越来越遥远了，所以比较难会有切身的感受，所以就会有一种 比方每年到了228就会有人跑出来说，哎呀又来提款机啦，什么有完没完啊，然后年轻人就很高兴可以放假，然后这个每次这个事情就被拿来当成这个政党之间在那边相骂本嘛。但是 我想说的是，这个伤痛是不会真正消失跟过去的，伤痛造成之后它就一直在那里，我们怎么面对跟处理伤痛，尤其是一种集体的历史的伤痛，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当我们把它符号化，用轻巧的语言去包装它，然后有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政治正确的说法，就这么轻巧的每年行礼如仪的把它带过去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空虚掉，它在我们心里就不会有实在感。
对，
但你要想到的那个是成千上万的一个一个的人在具体的时间地点遭受过具体的伤害跟羞辱，而且那个伤害跟羞辱可能持续一辈子，有的人被夺去生命，被抛下来的那些家属跟亲友，他们要承受的羞辱跟残酷可能更十倍百倍于那些被夺去生命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我觉得我们讲转型正义四个字很容易就勾起大家心里面各种各样的杂七杂八的情绪，我们不要讲这四个字的话，我觉得是曾经有人在那样的时代去对别人施加这样的羞辱跟伤害，是谁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施加这样的羞辱跟伤害，然后它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那个结果我们到现在仍然在承担。
对，
台湾这个社会，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取得共识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面对未来的共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很不幸的，所谓的转型正义到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我们慢慢的厘清了遭受到迫害的人有多少，比方说你刚刚讲到人权博物馆有7000多个人的那个牌子啊，有的人被关，有的人被夺去了生命，
对，
是谁让他们承受这样的经验，加害者是谁，下令去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你可以说，哦，法律就是这样啊，戒严就是这样啊，这个共产党快要打过来了不得不这样啊，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这样讲嘛。但是我们至少要知道是谁吧，然后当事人有没有真心诚意的说一句那时候这样做是不对的，有没有真心诚意的对那些被伤害的人说一句那个时候虽然不得已但是我很抱歉，或者他们不要说什么，我们知道他们是谁就好了，我们现在连解密档案所有加害人的名字都是被涂掉的，从部件在校园跟社团跟各种层次的那些细胞，那些我们俗称为廖北亚的人的名字是被涂消的，到最上层的执行跟下令执行的人到底是谁，我们可能知道最最最最最上面的人，但是再下来呢，那个就是我们在面对比方说东西的统一之后他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比方说南非在转型正义之后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他们要面对过去的这些，或者南韩也曾经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曾经有这样共同的经验嘛。那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很难，因为不管哪个党都不太愿意碰这个事情，碰了这个事情没有好处嘛。那对蓝营的人来说，这是他们过去发生的丑事，他们是不是要负责，他就会一撇清说那不是我们 这一代的事情。那绿营这边的人一旦所有的资料都摊出来，发现前一阵子就发现了嘛，哎呦原来有廖北亚后来从政了，结果造成伤害他们的选情，那这个事情对谁都没好处嘛，这个所以大家都不太愿意真心的去面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悲伤啊。但是要是我觉得我们对于现在在台湾的2300万人持续在生活的这个岛屿，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成长故事，不同的背景啊，我们曾经共同承担过那样的故事，曾经承担过那样的羞辱跟伤害，不管是什么状态之下，我都觉得要诚实的去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都会想知道，比方说，我的爷爷奶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那时候在想什么，我的外公外婆，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们面对过什么样人生的艰难跟挑战，他们有什么样的挫折跟喜悦，我们会有这样的好奇嘛？
对，
那历史就是一种集体的经验，我们应该要有类似的好奇，而且我觉得理解了历史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往前走，不然的话那个结一直纠结在那个地方，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会变成缺乏具体内容的空话，包括我觉得 这个公部门每年都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办纪念的仪式，然后会给还存活的那些曾经的受难者前辈们，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平反。但是我觉得他们，像我最近读了散文作家陈烈的《残骸书》，他曾经在70年代的时候做了好几年的政治冤狱嘛，他在40多年50年之后重新去回顾那段历史，他其实觉得他需要的不是那个，不是一个什么平反证明，也不是那些行礼如仪的官方的这些说法，他说他真正需要的是心灵的平静。而心灵的平静并不是假装没有发生过忘记这些事情就能得到平静，因为你不会忘记，你以为你忘记，其实你都没有忘记。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是谁为什么在那样的时间做这样的事情，而对别人施以这样的伤害。我们假如永远都是一个只有被害者而没有加害者的转型正义，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成立的，对不对？我们不能够一直在安慰受害者却把凶手放过，然后都不要提他的名字，这是不对的嘛。
其实我想这个进程其实一直都在延续当中哦，不管是说像是我们民间单位或者是政府单位，其实大家都一直在讨论当中，怎么样子呢可以让这些事情延续下去，获得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那再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说，真的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很多人来争取过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这种共识啦，这种共情共感才能形成共识，
对，
不然的话丢来丢去都是一些我们觉得没有错的名词啊。你说谁会反对正义啊？你说谁会反对公平？不会有人反对这些事情，冤屈要获得平反啊，这个伤害要获得平复，我们都同意，不会有人反对了，
对啊。
但是伤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你不理解伤害的内容，你不会知道怎么去平复，对不对？和解，不会有人反对和解，但和解的前提是什么？我连要原谅谁都不知道的时候，我要怎么原谅？
没错，
对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包括刚刚才出生的新生婴儿，他出生在台湾这个地方，他就承担了这个历史。我们迟早必须要一起面对这个事情，而越多的人有这样的共识跟共情，我们就越有机会去处理这个不好处理的事情。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马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哦。其实我想不管是转型正义，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无论是说像是在人权上面或者是各种政策方面啊，我们都还有很多空间可以相互讨论啊，交流啊，然后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的地方。那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完了刚刚的专访呢，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在台湾算是蛮幸福的哦？公正公约里面呢，第19条所保障到的意见及言论自由呢，其实真的是我们现在确实可以享受到的哦。大家都可以在合法而且呢尊重他人的情况下，不受干预的透过语言、文字或是出版物等方式呢来发表意见、接收消息与思想哦。这和我们过去呢这个威权统治时期的这个时代的社会会氛围的确是非常不相同的。再来呢，其实我们刚刚还有提到了其他的，像是说雷光下唱这个明朗俱乐部里面他的外祖父李汉湖受难的这个故事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说啊，在过去这个白色恐怖时期，这样子的案例呢并非一个个案，而是呢有很多很多的人也被扣上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刑求甚至是枪决哦。当年呢未符合公正公约第14条无罪推定、公开公平审判的这些案例难以估量，被捕的人呢往往呢一起被关在一个小小的牢房当中，被刑求、被逼供，这些行为呢也当然是违反了公正公约第7条不得施以酷刑，或者是公正公约第10条即便是自由被剥夺之人也应受人道有尊严的对待等规范哦。你也可以实地走访哦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里面呢，你就可以感受一下当年这些政治犯他们被关押的一个实地的场景哦，那种压迫感我觉得是非常难想象的哦。探求历史真相，为受难者洗去冤屈， 获得赔偿与道歉，并且呢，透过追念与教育才能让错误不再重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转型正义的一个原因哦。在人权保障的这条路上呢，政府同步以人权公约国内法化落实保障之外，也推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定期接受国际专家的检视，责成公部门完成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措施。非常感谢这条民主自由的路上呢，有您有我们的共同努力。